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我在这儿再次给您拜年，祝您牛年大喜，牛年大顺，牛年牛气冲天。这几天这天气是忽冷忽热，没个准星，这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加学校，到处都有这流感传来传去的，哥们儿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这鼻子就是这喘气儿的这俩鼻孔总是一天到晚的堵着，所以说起话来囔囔的，特别的不爽。我这无论是难过呀难受之余，突然想起来我一天到晚老笑话老挤他小二丫的时候了，老说人家囔鼻儿，说人家是永久性鼻窦炎。那现在好了，小二丫过春节回家了，现在就轮着我二山子囔着鼻儿跟您在这儿侃了。但愿各位听官别笑话我，因为圣经上说过，你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你就会被什么凉气凉。我没事老笑话人二丫鼻子不通气儿，这下好了，正直公义的神让我也尝尝鼻子不通气儿的滋味。二丫，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是在世界的何方，如果你听广播的话，哥们儿在这儿向你道歉了。我今天就是你囔鼻儿的代言人，我会时时刻刻的想念你。我笑话你的生理缺陷那是不对的，今后一定改正，请你接受我对你衷心的道歉。至此革命的敬礼，你的好伙伴北京囔鼻二山子。我跟您说吧，人活到这把岁数，尤其是男人，难得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不是有求必应的朋友，也不是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被插刀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你真正交上这种朋友也是白费，用不上，更不是那所谓酒肉朋友，酒肉没有的时候人影都找不着。我说的是知心的朋友，他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你真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是说你可以毫无忌讳把自己心里边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向他倾吐的那种朋友，当然了你也得花时间有耐心听他肚子里边那点东西，不但自己说，不但听他讲，听完了说完了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有什么要改正的地方，您还得非常诚实的毫无保留的充满爱心的彼此指点，彼此教导，彼此的帮助，谁也不能笑话谁，谁也不能看不起谁，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我跟您说，您要是真有这么样的一个好朋友的话，那你这辈子没白活。但是我敢向您保证，多少的男人都没有，具体百分之多少我现在暂时编不出来，意思就是大多数男人都没有，因为男人不好找知心的朋友，一个成熟了的男人平时让他看得上的人就不多，你看不上的人，比你还软弱的人，你跟他交什么朋友，你跟他讲什么心里话，那不是浪费时间糟蹋感情吗？比你弱不如你的人，你越跟他交流感情，你这不是越倒霉吗？旧约圣经箴言第19章里边有几句这样的话，第4节说，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那意思就是你有钱朋友就越来越多，你要是穷的话，以前的朋友都远离你。同样一章圣经里头第6、7节又是这样说的，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们都为他的朋友， 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你说圣经深刻不深刻？神太了解罪人心里头那点花花肠子了，那穷的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恨，何况朋友呢？啊，你用你那言语再怎么巴结人家，再怎么追求人家，人家见你扭头就走，懒得搭理你。您要是想交朋友的话，您得爱送礼，得好施舍。看来咱们这些穷人啊，不仅是兜里头穷，连人情都穷。在这个拜金主义横行的世界，人们是笑贫不笑娼。您只要有钱肯花钱，您的朋友就遍天下。所以找朋友的目标都是比自己强的，比自己能的，比自己分量大的，比自己水平高的，这样的人才是咱们交朋友的对象。可是话讲回来了，真找着这样的人，人家看得起你吗？人家愿意跟你交朋友吗？人家心里头也会想啊，你还不够耽误他的呢。所以我说嘛，成年男人非常难交朋友，知心的朋友，好朋友，一个是拉不下脸来，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比人家弱。因为男的嘛，就得是大丈夫，干什么事就得自己挺着，把自己心里头的话跟别人讲，那太丢分了。所以许多男人外边都看着很强壮，心里头啊挺孤单的，有的时候甚至很凄凉。尤其是这心里头也憋闷，鼻子也不通气儿的时候，很想在自己的娘怀里头抱着她大哭一场。您看我小二丫这几天不在，我心里头就挺憋闷的，在家鼻子这么一堵，这几天鼻涕眼泪的都没少流。但这不是因为我感情丰富，乃是因为我病情严重。我估计啊，可能我又是对我生活当中的什么东西过敏了。您看，在爱我的听众面前，我这说着说着，刚要把自己内心深处对我的好朋友黄河小二丫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表达出来的时候，心里头咔嚓这么一硬，把话题哐当这么一转，想当男子汉、想当爷们儿那劲儿呼啦一下又上来了，鼻涕一甩，眼泪一擦，说我不想他，过春节去了，过春节就不跟我这儿做节目了，什么朋友？不想，我心里头一点也不想他。可说是这么说，我能不想他吗？那不是别人，黄河小二丫太了解和容忍我了。我们那关系啊、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跟黄河二头还铁。有好多听众朋友问我说，谁是黄河小二丫呀、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嗨，您这位同志，男的女的你还听不出来？再说朋友就是朋友，你管他男的女的呢？就像我每次都称呼大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管你是亲爱的听众女朋友还是亲爱的听众男朋友，您就是听众朋友，而且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朋友是在人生当中非常宝贵又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的朋友要是交对了、交好了，那这人是有福的。旧约圣经箴言第18章24节是这样说的，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义朋友比兄弟更亲密。所以您听见没有，交朋友他有讲究，有这么一个朋友比兄弟还亲密。那这朋友他到底是谁呀？不用我多说，您应该也能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位就是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这位说了，
哎呦，跟神的儿子天国的王交朋友，您这有点攀高枝了吧？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德行，上来就说耶稣是你的朋友，你配吗你？
嘿，这事儿啊，我配不配不是由你来说的，您还别为这事儿看不起我，这得让耶稣他自己来说。如果他要是愿意跟我交朋友的话，那我求还求不得呢，我能不答应吗？如果他要是先开口称我为朋友的话，我今天就可以拍着自己的小胸脯跟你说，他也是我的朋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19节记载着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他的您都听不懂没事儿，但是有一句你应该知道吧，他是罪人的朋友，因为他与罪人同吃同喝，他愿意帮助，愿意亲近，愿意拯救像我这样的污赖和罪人。不管咱们的条件如何，素质有多差，他嘿先称罪人为朋友了。罪人们够不够资格做他的朋友，他心里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他不管，他是认定咱们当他的朋友，他愿意与我们一同吃，一同喝，一同的生活。旧约圣经诗篇41篇第9节里边预言到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您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吃了朋友的饭还用脚踢朋友，这样的朋友还叫朋友吗？这样的人还能交吗？这不是罪人是什么？但爱人的神，要拯救人的神，还是一生一生的称罪人为朋友。您听听主耶稣对要出卖自己的门徒犹大是怎么讲话的。当犹大带着兵丁来到科西玛尼园拿耶稣的时候，耶稣还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说完这话，于是那些人就上前下手拿住了耶稣。您说这位出卖了耶稣的犹大，为什么后来自己臊得活不下去了，上吊自杀了？我想这原因起码有两个。第一，对不起主啊，太臊得慌了，恩将仇报啊，手里头叮叮当当数得过来的30块钱就把这样的一位主给卖了，你说他怎么活呀？他活得起吗？他怎么能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怎么能再见其他的门徒们？所以他选择上吊，嘎嘣一下死了算了，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在这一点上我还真与他有同感，就是换上我的话，我也得死啊，活不成了，没脸活了，没勇气上吊的话，那是因为我够不着上边那根梁，我怎么着也得找一抽水马桶一头扎进去，把自己给淹死了，抽走了算了。你说是不是？你怎么面见耶稣啊？他这么爱你，对你一点计较都没有，一点责怪都没有，你带着兵丁去抓他，他还叫你朋友，还劝你干你要干的事儿。您说世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朋友去啊？说到朋友，犹大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称他为朋友的时候，他却没有把耶稣当成自己的朋友。他不认识耶稣，不了解耶稣，他没有在心灵和诚实里边与耶稣交往过，因为他不知道朋友的意义，朋友关系中间真谛的所在到底是什么。是彼此学习，彼此帮助，彼此依赖，彼此信任，还是彼此利用，彼此争夺，彼此排挤，彼此出卖？什么才能让两个人彼此变成真正的好朋友？答案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儿：爱。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第12节到第17节当中记载着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您听见了没有？做神的儿子耶稣的朋友难不难？不难。是不是咱们攀高枝儿，没脸无耻的去往上巴结？不是，因为不是咱们选了他，是他选了咱们，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并且为咱们舍命。所以耶稣对他的朋友门徒犹大说，你去做你要做的事啊，你出卖我，因为你是罪人，所以我可以受苦受死，为你舍命，为你复活升天，我可以救你啊，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爱你。可是惨就惨到这儿了，犹大只知道耶稣是夫子，是老师，是主，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耶稣当成一个要为他舍命要救他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听众们，如果神的儿子耶稣把自己的胸怀敞开，把自己的命放在十字架上为你舍了，为的是要救你，为的是要做你的好朋友。刚才咱还说呢，为自己两肋插刀的朋友难找。是啊，谁是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啊？您是想交那种口里头说以后会为你两肋插刀的人作为你的朋友，还是那种连商量都不跟你商量，已经为你两肋插了刀的人作为你的朋友呢？明摆着的事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是咱们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辱，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为我们肋上插刀。这么好这么真的朋友你哪儿找去啊？他不但口里说要做你的朋友，行动上也证明他是你的朋友。这时候你会接受他做你的朋友吗？你只听说过耶稣的名字没有用，你只相信他是唯一真神的儿子也没有用，您必须要采取行动，跟他交这个朋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上边是这样记载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您今天要与神交朋友，你不必把你的儿子献在祭坛上，神才不要你儿子的命呢。你那儿子是神赐给你的，您需要在神面前做的事儿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里边讲得清清楚楚。这是耶稣讲的一段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你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边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跟神交朋友的机会还在， 还不迟，更没有太晚。您别觉得您太差了，您也别觉得您太老了，只要你情辞迫切的直求，他必给你开门呐，因为他是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做他好朋友的那位，他是用爱爱了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死的代价的那位好朋友。我不管您有多穷有多酸，性格有多臭，世界上没人愿意搭理你，见了你的人就讨厌你，你一个朋友也不想交，你一个朋友也不想有。但是我跟您说，耶稣这个朋友你是不能不交，不能没有的，而且他已经先称您为朋友了，他又把那最够朋友的事儿为您做了，都到了这份上了，你还能不称他为你的朋友吗？这就是到了你自己选福选祸的时候了。话说出来难听好听，那得看您怎么听了，但说不说在我，听不听信不信还是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下次我有空还得接着跟您聊。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探讨人如何才能得回失去的生命。在我们能寻找到这个答案之前，有几个问题咱们必须得跟朋友们解释清楚。第一，什么叫失去的生命？因为朋友就会问呢，我这活得好好的，能吃能睡，没灾没病，一天到晚能活蹦乱跳的精气神啊，比谁的都强。是个人他见了就得夸咱们呀，当面不好意思说，心里头也得挑大拇指。您看，人家这年轻人，生命力多强，用都用不完，那家伙就是俩字儿，旺盛。可您这一开场就说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生命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失去的是灵魂的生命，不会朽坏的生命，神永远的生命。哎，第二，您刚才又说是要得回这生命，听起来好像这生命以前人有过啊，又丢了，现在呢又要想方设法的把它给弄回来，是不是这样呢？亲爱的朋友们，也是也不是。那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因为没有人有过这生命，就连那第一对人，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都与这生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很可能看见过，也很可能听见过，但是没得着，没尝着。那您说了，亚当夏娃都没得着的事儿，你让我们争什么呀，夺什么呀，能说是要得回来吗？您又拿我们开心，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张着大嘴一天到晚往上看，能接上一口天鹅屎都不容易，就甭提天鹅肉了。不管什么东西啊，你就得认命，你是地上爬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地上爬，是天上飞的那就高高兴兴在天上飞，别老想越界，能飞的别欺负笑话寒碜这些不能飞的，只能爬的呢也别老羡慕追求和崇拜那些会飞的。认命二字啊，就是人能心宽体胖的理论基础。是啊朋友，俗话的确说得好，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可是您想过没有，如果真有那么一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蛤蟆吃了天鹅肉，那他会怎么样呢？我敢向您保证，他呀 还是一只蛤蟆，绝对变不成天鹅，因为他想吃天鹅肉啊，只不过就是想变成一只比别的蛤蟆更骄傲的吃过天鹅肉的一只大肥蛤蟆。因为之所以蛤蟆变不成天鹅，天鹅也成不了蛤蟆，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不一样。那这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要说不一样的话，那差别呀，远比癞蛤蟆和天鹅之间的那个差距要大得多，绝对可为天壤之别。但是呢，人不是不可能有神的生命，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啊，神就在人最深的深处，一个保密的地方留了那么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专门要为神的灵、神的生命所预备的，因为神呐，要住在人的里边，而也只有当神的灵住在人里边的时候，人才能成为完全的人。如果神的灵、神的生命不能住到人里边的话，那这种人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换句难听的话说呀，这还不是人呐，起码不是神想要的那种人。因为呀，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神为人预备了丰富的生命，乃是神自己的生命，但是神不把这生命强加于人，他乃是让人自己去拣选这丰富的生命。所以神在伊甸园的当中放了两棵树，一棵就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是知识善恶树。当然了，旁边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从地里长出来都可以悦人的眼目，而且上边的果子呢也都能做食物。神还特地嘱咐亚当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朋友们，您说亚当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死啊？我想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死过也没见过死啊，不像咱们虽然没死过但是见过别人死啊，冷邦邦的躺在那儿不能动了，完了，过几天臭了，再过些日子没了。所以活着的人就怕死，亚当他没这问题呀，活在神亲手造的园子里头，包括那一棵知识善恶树在内，神手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他要告诉人，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您仔细分析一下，这话呀就是生与死就在你自己的选择当中，我如果不告诉你那算我不公平，我今天要告诉你清清楚楚，这棵树上的果子不是不能吃，乃是你不可以吃。什么是不能吃，什么是不可以吃啊？不能吃的东西多了，举例子举不完呢，电视机不能吃，汽车不能吃，你们家做饭那大铁锅也不能吃。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东西呢？比如餐馆服务员要给别的桌子上的菜，你就不可以拦下来吃一口，因为那不是你叫的菜。能吃不能吃呢？能吃，但是你不可以吃。高丽参长白参能不能吃啊？好东西啊，孝敬你老爹老娘行，你不能拿根参给你一岁半的儿子当胡萝卜啃着吃吧。那您又说了，不可以吃的东西神怎么不把它给封起来藏起来呢？怎么就晾在中间让人能摸得着看得见呢？ 如果谁家里头养那个见了糖没够的孩子，那你就得把糖全都藏起来呀，不是放在高处孩子够不着，就是得放在有锁的那壁橱里头，否则这孩子要把这几斤糖给搜出来，他嘎巴嘎巴一天全都给吃了，那这孩子不是牙坏了，就是这辈子见了糖就倒胃口。所以因着爱孩子的缘故，不但要教育小孩不能多吃糖，吃完以后还要刷牙，而且呢还要把这些糖块都藏起来，限量的在适当的时候发给小孩一两块吃。那您说神他怎么就没这么做呢？他怎么没把这棵树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山上，或者是一个孤岛上，人不可靠近他？如果非得把它种在园子中间的话，起码也可以让这棵树上长满了刺儿，或者是让这棵树丑了吧唧的，而且果子发出恶臭，看了就想躲着，让人食欲大减，倒胃口。这样的话，你不用嘱咐人，人也不会去吃它。可是神呢，偏偏不这么做，他把这棵树造得相当的好看，要不然夏娃在魔鬼的引诱之后，他就仔细观看那树，觉得嘿，这棵树不错呀，果子可以做食物，而且呢还非常悦人眼目，就是长得漂亮，让人看了就喜欢，而且他心里还觉得这还能使人有智慧。其实啊，那个不是果子能让人有智慧，乃是让人聪明点儿。这聪明和智慧啊，其实是两回事儿。虽然我们常常用聪明智慧，聪明智慧，但是聪明的人不一定是智慧的人，智慧的人一定是聪明的。咱们也可以从这棵树的名字看出这些问题。树叫什么呢？分别知识善恶树。神虽然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神没有叫这棵树死亡树，因为那儿有生命树，那这反过来不就是死亡树吗？神不会造出死亡的树结死亡的果子，因为在神里边没有死亡，死亡只有当你离开神，离开那生命的创造者，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才存在，才产生。而这棵树呢，乃是一棵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分别就是一种能力，而这能力要从哪儿来呢？从知识当中来。可是您要知道，知识啊，产生不了能力，能力乃是需要从生命中产生的，只有有了生命才能有能力，而这知识啊，可以促进生命所产生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吧，一位有经验的、知识丰富的大科学家，有知识没有？太有了。有能力吗？没有。为什么？生命微弱了，下巴都抬不起来，嘴都合不上，眼睛也睁不开，知识再多，他那能力啊，也发挥不出来了。可是您要换一个二十郎当岁、膀大腰圆的年轻小伙子，生命旺盛，精神充沛，再加上丰富的知识，那就是如虎添翼呀。您说这世上哪儿还能有这种人办不成的事儿啊？如果真有这种人存在的话，那您可得看他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好人，那大家就高兴，如果他是个坏人，那每个人不就都遭殃了吗？所以人需要有能力，也有知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分别善恶，就是能够把好的和坏的分开。善就是神所做的，神所说的，人依靠神的供应，那就是善。那恶呢，就是昧着你良心做的事儿啊。那好是什么呀？神本来造的人是好的，一男一女，那怎么就变坏了呢？那就是不接受神的生命，选择归回尘土， 他不就变坏了吗？
看起来呀，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以后，你就会有这个知识，有了知识以后，你才有这种分别的能力。可是这个能力呀，它是死的，因为它是从知识当中来的，不是从生命中产生的。比如说牛羊吧，它生下来呀，就有那牛啊羊的生命。那牛羊的生命是什么呢？是吃草啊。那牛妈妈羊爸爸不需要手把手的告诉小牛小羊什么草能吃，什么草不能吃，哪种草营养多，哪种草没营养。那牛羊啊，他自己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吃草的生命，那生命的能力会帮助他们辨别。那换成没有吃草生命的人，那就不行了，就需要有知识，需要有经验，需要日积月累的实践。神农老先生为了帮助人尝百草，这辈子不知道拉了多少次稀，发过多少次烧，身上起了多少大包，才总结出来这么一点吃草的经验啊。人这点吃草的经验要是跟牛羊吃草的经验比啊，那牛羊还不笑掉了大牙，笑喷了奶。名医李时珍能写出《本草纲目》，那容易吗？那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啊。知识就需要付代价，经验就是死亡与失败的结晶。所以咱们人现在才认为知识好啊，没有知识那就老失败，老挫折，甚至死亡嘛。这日子口上人没知识怎么活呀？甭说经济文化科学历史军事了，需要知识。就连在家里种地，现在不是也讲究科学种田吗？没知识就是愚蠢，就是笨，走到那有知识的面前，自己就矮他好几头。所以这现代人呐，出生以后就得拼命的学，幼儿园毕业上小学，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拿了学士拿硕士，拿了硕士拿博士，一个不够拿两个，两个不够拿三个，文凭要摞起来，要变厚，变成个博士厚。只有厚实起来，别人才欺负不了你。搞知识的人呐，要无止境的一直往前冲，要把已有的知识啊学完学透，并且还要创出新的知识来，这就叫做科学的尖峰，知识的顶峰。可是到头来呢，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啊？死啊！有谁能活过120岁呀？又有谁能从生命中把自己所学所经历的这些知识遗传给下一代啊？不管多聪明的爹，生下来的儿子都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懂。为了达到他爹那点程度啊，要花出吃奶的精力来，从波波摩佛的 ABCD 1234567开始学起。但愿哎，在有生的经历里能够超过他父亲一丁点儿，这就够了不起的了。所以你看，吃了这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给人带来多少的痛苦，多多的麻烦，多大的灾难呢？人被这些死的知识所捆绑，所束缚，所奴役，就是为了这点知识啊，人失去了选择神生命的权利。是的，亲爱的朋友，你可以问，神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神不是爱人吗？啊，就因为人选错了树，吃了错的果子，所以神就不愿意把生命树上永远的生命给人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朋友啊，不是。神爱人，不管人堕落成什么样，神都爱人。
神就在人当时选择了堕落，选择了罪，选择了死亡以后，暂时把生命树向人封闭了。因为在这罪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以前，人要是再吃了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就会永远的落在审判与惩罚之中。什么是罪？罪就是信魔鬼说的话，经不起他的引诱而失败，怀疑神的爱，违背神的旨意。在人的创造者神他丰富的生命以外，得到如同神一般的能力，这就是与神对抗，和神分离，向神独立。这就是魔鬼的引诱，这就是罪。那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付代价呀。那代价是什么呢？罪的代价就是死。那谁死呢？当然是犯罪的死了。那我要是死了，我还怎么去得那生命啊？亲爱的朋友啊，这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福音呢。神不忍心让犯罪的人就这样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神爱人，他为人一直存留着他自己宝贵的生命。神从人犯罪那天开始，就为人预备了一个赎罪的方法和得救的道路。靠着这个方法，通过这一条路，人还能重新的得回神为我们一直存留的永生。这个方法就是人不死，爱人的神为人死，爱人的神把自己最宝贵的儿子基督耶稣放在死的地位上，替你替我替所有的罪人受死的折磨，尝死的滋味。同时神也要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的死，彻底败坏战胜那掌死权的魔鬼，从根本上毁灭罪与死亡的势力。亲爱的朋友们啊，神就是要我们凭着一颗信心得回因着没有信心而失掉了的神永远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华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主持人魏阳，北京的耳山子。下边您将听到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倾诉。歌曲完了以后，我将为您播放2007年北京二山子真话实说的第34集，段子的名字叫知识越多越反动。
好像星星模样。
是北京的二山子。在上个世纪，众所周知的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一出口，着着实实让这些有知识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们呢，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多人不仅吃苦，而且把命都给赔进去了。而能够坚持活下来的这一批人，都是成功的接受了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们，再加上人民子弟兵战士那儿的再教育的。所以这一批人们呢，为了保命，在好多事情上懂也得装着不懂，明白也得装着不明白。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对什么事情都加以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知识来分析的话，那些以野蛮与阴谋的手段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们的阴谋和所做的见不得人们的勾当，不是一下就被人们所戳穿所看透了吗？于是乎他们才大搞愚民政策，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这种口号。中国就这样在文化和知识上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书全都烧了，全都毁了，写书的人全都蔫了，全都死了。篡权后掌权的人招聚了一大批无知和白痴给他们做事儿，您说这样的政权他巩固得了吗？所以没蹦的几天啊，一下都完了，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又上台掌权了，所以中国现在才昌盛了嘛。知识可以被简单称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人从生活当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把它记下来，把它写出来，这样前后左右的人们可以借鉴，走错了的路别人可以不再去走，走对了的路不需要别人再重新的摸索和探寻。所以人活着呀，在年幼的时候基本上掌握了吃喝拉撒睡的技能以后，就开始学习了。学习什么呢？学习知识，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还要学呀学呀学，一直学到你死，还是有许许多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人需要活到老学到老。知识呢，它也分许多层面，有高的有低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都不一样，有实用的有不实用的，有必须要有的，有可有可无的。但总而来讲啊，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乃是知识越多越好用。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是中国人，你就必须要学汉语，这是必须的知识，否则你寸步难行啊。文盲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非常困难，就是你靠卖苦力生活，你也得认识几个字儿吧，比如说危险，请勿入内，小心触电，这些字儿最好还是能记住。那些可有可无的呢，就是世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语言了。你要是这辈子根本就不去那儿，不讲那个语言的话，你花那份精力学它干什么呀？学一两句没什么坏处，学多了呢也没什么好处。但最近因为我要常常传神的福音的缘故啊，跟许多人接触，慢慢我就会发现，这地上的知识学得越多，懂得越多的人呢，他们与福音缘分就越来越少，得救的机会就越来越小。所以这让我想起来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来了。今儿我就想在这儿跟您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是不是非得变傻了以后才能得救呢？我觉得一点不是。因为有许多信主的、得救的、认识神的人，他们都有大智慧，而且是惊人的大智慧。因为认识真神乃是智慧的开端，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泉。你要是想得知识、得智慧的话，你不从他开始，以他为坐标，以他为起跑线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把人的奥秘、万物的奥秘弄清楚、弄明白。以人为本的，靠着人自己在世界上摸索出来的知识和学问，它不但不能让人找到神，而且它会阻挡人到神面前来。因为在世上有许多恒通的道理啊，是以人自己本身为基础的，为坐标的原点的。他们认为人自己是宇宙的核心，
所以凭着这种知识，他怎么跳等他都跳不出来人的圈，他的思维空间永远是两维的，永远是狭窄的，永远是低下的。他们有的时候也想寻求神，但是他们寻求神的方法还是以自己的思维逻辑为基础，自己做了好多模子，做了好多圈，想让神来钻，想把神按着人的意愿修改了往里头套，如果套不进去的话，他就说啊，没有神。只要他的那小脑子想不通的东西，他就坚决相信没有，肯定那个不可能。跟他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啊，他觉得神的救恩不合他自己的逻辑，如果他是神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救人，他觉得神做的事情太愚蠢了，一点不划算，而且效率相当的低，他觉得他自己比神高明的多。这种人在世界上别人觉得他可贵，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神的眼中，人和人之间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没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亲手照着他儿子的形象做的。只要你是人，你就是他的杰作，你就是一个将要盛装他的生命，盛装他的灵的器皿。那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生命啊？就是你同意并且接受他把他的生命种在你的里边，把他的灵放在你的身体当中，这样人就可以与他常有交通，这样的人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那他们是不是就不懂世界上的知识和世界上的学问了呢？绝对不是，他们要是学起来读起来，会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入手，他们因着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如果神需要让他们知道某一种知识的话，神会用他的大能帮助他们学习，帮助他们理解，帮助他们记忆，因为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那位救了他们的神。可相反的，在认识神以前，先把自己脑子里灌了一肚子的知识，一肚子的学问，一肚子从世人来的倒霉经验，您这不大的小器皿都已经被神以外乱七八糟的东西占得满满的了，这个时候再想腾出点空来让神挤进来的话，相当的难。所谓说天上的可以理解地下的，而在地上的永远也不会想通天上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而这位真神呢，是一个绝对有主权的神，因为他创造人的时候不需要跟人商量，他有绝对的权柄，把人想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所以他救人的时候也绝对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救人，不会牵强人的软弱与人的逻辑而改变他救恩的方法，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今天我们所传所讲的救恩，也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付出代价，这件事情在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前神就已经定义了，这事儿真轮不到人说合理还是不合理，对与不对，你只有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就像是你没有资格向神争神把你造成一个脑袋俩胳膊俩腿只能站着在地上走路的形象一样，甭说你自己想要长成什么样了，就连你是男是女你自己都没法选择，是什么只能老老实实活成什么。所以如今您要是还没有得到神的救恩，是因为您的知识和学问在地上太多把您给绊住了的话，我在这劝您一句，给自己高抬贵手吧，放你自己一把，别让这些知识和学问缠着您一直到死，把得救和得永生的机会给糟蹋了。您知道吗？当您今生过去以后见主面的时候，所有那些因着地上的知识和学问不肯接受救恩的，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愚昧，非常的羞愧。我告诉您，在地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在天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到时候怨你都不知道怨谁。你不能埋怨神的救恩太简单，简单到你觉得不可相信，只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赦免，凭着您在世上的经验学问和知识，这件事儿太便宜，对神来讲太不上算，所以你就没接受。对不起，您这时候又太高估神了，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听您的调度，你想让他高的时候他就得跳，你想让他低的时候他就得爬，谁是神呢？你还是他呀？对不起了，有复杂思想高深学问的先生们，神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便宜，你自己一分钱不用花，只要用信心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要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不但你这种受过教育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能得救，就是那个大字不识的他也应该得救。如果神的救恩是按世间聪明人所喜好的那种奥妙的玄学设计的，需要拐168个大弯才能弄明白一半的高深的道理，那请问世界上没您学问大的人，那他们怎么得救啊？在地上受苦，上天也是死路一条，那合理吗？那公平吗？我告诉您吧，您这个装了满脑子学问的灵魂和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弱智者的灵魂呢，在神面前完全平等，他绝对不会满足您拐弯抹角脑子的需要， 而复杂这个救恩，让那些个可以单凭着信心简单来到神面前得救的人够不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神就用了一个比一加一还简单的一个方法，让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呀。亲爱的朋友啊，您怎么能把自己的学问全都放下呀？主耶稣告诉咱们一个奥秘的方法，那就是把自己变成孩子。这事儿对您来说应该不难呐，多少年前您就是个孩子呀。你想想你两岁的时候对你父母有多大的信心，您就把那吃奶的劲儿拿出来用在神身上，你今天就必然得救。在得救这事儿上，神不难为那弱智者，神也不难为您。你对你妈有信心没有啊？你有。你对她怀疑没有啊？没有。这不就结了吗？有什么可难的？因为你喝你妈奶的时候，你从来没想过你妈为什么会有奶，这个奶水为什么会让你得饱足。您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去吸的，所以您就长大了，得神的救恩。同样的道理，当老人可不好做，可当个孩子谁不会呀？赶快放下自己的架子，谢谢神吧。神可说了，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断不得进神的国。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这次没伤着您的话，下次咱们接着再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请成就。